什么叫做角色代替读经法？角色代替读经法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说在我们所读的耶稣的故事当中呢，你把自己放在故事的情景当中，好像你就是那个当事人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带入每一个耶稣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里面。比如说啊，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有罪的女人啊，她用香膏抹主耶稣，对不对？她所花的时间啊，我们可能读经的时候很快的就把这些事情读过去，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你把那个角色，把那个你把自己当作那个有罪的女人，整个过程按照圣经的经文这样叙述下来的时候，你所经历的啊，可能呢你就会产生啊，比一般你读经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一些的亮光，因为你会发现到原来那个女人，可怜的女人 ，OK， 她从她用眼泪湿了耶稣基督的脚，然后怎么用她的头发去擦，然后又把香膏抹上去，然后呢再用她的嘴去亲吻耶稣的脚。那她这个动作上面来看的话，如果你用角色代替法的话，你把自己好像当作那个可怜的女人，有罪的女人哈，那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这个时间需要很长，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那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在告诉当时的情景哈，在当时的人，因为很多人在看嘛，耶稣怎么让一个有罪的女人在那边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原来耶稣基督在接纳这一个罪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角色代替读经法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一些隐藏的意思，你可以把它那个味道给读出来。那我们呢，同时也可以把耶稣的角色呢，把你自己放到耶稣的角色来看整个的故事。好，我们再拿同样的那个有罪的女人香膏抹主，那耶稣那个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看这个可怜的女人呢，做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大概10分钟、15分钟至少需要吧。但是呢，耶稣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但眼睛在看着这个有名的拉比，因为当时的拉比不会让一个有罪的女人随便去碰他的脚，但是只有耶稣他愿意，就是你在当这个耶稣这个角色进去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哦 ，OK， 原来耶稣是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这里面，这叫做角色代替啊，读经法，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把圣经的经文呢，当做一个 script， 当做一个剧本，那你可以按着次序，你从耶稣的角度啊去演，你可以从他所接触的人的角度去演，你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演哈。那么我们大概呢可以分到几种呢，就是说第一个可以是从门徒的角色来看，因为耶稣跟很多门徒讲话，对不对？比如说耶稣跟彼得说，彼得有一次在船里面黑夜里面不是很摇晃嘛，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彼得突然看到耶稣的时候，那大家都很害怕啊。那耶稣说：“是我，不要怕。”那彼得他就说：“哎呀，主啊，若是你的话，请你吩咐我过去到你那边去。”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所谓的拉比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是门徒要做拉比做的事情，就拉比做什么事情的，门徒也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因为拉比耶稣走在这个海面上，所以呢做门徒的彼得，哎，我也要去，所以这是一种门徒跟拉比之间的这种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那种关系说，既然拉比走在海面上，那我也要去。所以当如果我们把这个门徒这种心态去带入这个彼得这个角色里边，那我们就好像就是进入了当时看见耶稣的那种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然后你就说，耶稣啊，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吩咐我过去 ，OK？ 那么耶稣说好，你来，那你就好像彼得一样跳出了那个船舱，走在海面上，然后突然之间因为信心怎么样， 不太对劲，然后就又软弱下来。可是这种角色代替读经房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到那里面去，就好像耶稣说某某某，好像说 Scott 你过来，那 Scott 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想的就是说，哎呀，我就是要把这个外面那个风浪在那边晃来晃去啊，摇也在晃来晃去，船也在晃来晃去的当中，我就踏出去，然后我居然 step on the water， 好像踏在这个水面上，我好像捋在这个平地上面，我就这样走过去，然后这样子就好像就是说怎么样，把四福音书里面所有耶稣基督的事迹，有关于门徒的，你都可以进入那个门徒里面去。你好像在加利利的海边在打鱼的时候，耶稣经过。就是呼召彼得啊，安德烈啊，你们来跟从我啊。你那时好像你在船上工作，好像在船上打鱼的时候，突然之间拉比耶稣他在岸上叫你， and then 你就回应了，你就抛弃了手上所做的工作，你就跟随了耶稣。那这个你可以把门徒每一个门徒的角色，在拉比耶稣基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呢，你都可以经过一次。OK， 这是门徒的角色。还有从旁观者，比如说或者是说事件参与者，比如说我假定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呢刚好那天呢就是跑到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去，我突然看见原来耶稣基督他这样分饼，他这样子望天举目，他这样子拨饼应该拨开，然后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再传给每一个人，然后我突然之间哇，每一个旁观者看到的东西，他会很惊讶，耶稣基督居然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你把这个旁观者的这个角色呢，你带进去在旁边看的时候，你也是那些人一排一排坐着，你也是 witness， 你也接过这个饼，你也接过这个鱼，这个篮子经过你的手以后，可是怎么东西都没有吃完，怎么东西越吃越多，那就是说你这个人真的进入到那个里面去，你现在正在见证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去。那接下来就是耶稣本身，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基督徒叫什么？小基督嘛，对不对？小基督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讲，我们要照着他的脚中行，对不对？所以 follow his steps。那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当中呢，你把你的角色带到这个耶稣的角色，好像比如说耶稣基督去依那个安息日枯干手的那个人，耶稣基督站在那个环境当中，一大堆人就看着说，看看耶稣基督要不要在安息日要不要医好这个人，这个人枯干了，可怜这个枯干手的人站在那个中间，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就怒目看着周围，很生气，但是心里面却是什么，很忧愁。你这个心情上面的拿捏，你就可以看得到原来耶稣基督他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不高兴，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一个让这个安息日这个人得到解脱的这件事情，竟然被他们当时的律法，当时的宗教风俗传统把他扭曲了，他所心疼的是这一个枯干的人的手可不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其他的人耶稣基督忧心他们的感应，他们要看耶稣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伸出这只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子一吩咐那个枯干人的手，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他所要遭遇到的那些的破坏他知不知道，他晓得，但是耶稣基督仍然吩咐他伸出那只枯干的手，结果法利赛人就大怒，出去怎么样商议如何怎么样？商议如何杀害耶稣？那 you know，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在实际在耶稣的这样的故事当中，我真的站在耶稣的角度来处理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那样子的勇气？那个是我们可以来 学习的。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有像天父的角色一样。哎 ，remember， 记得吗？耶稣说：“我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对不对？”那所有耶稣每一件神迹，都有一个阿爸天父在天上看着。OK， 比如说他到约翰第五章，他到毕士大池里面看到这么多人，他都在生病，就在等那个水洞的时候跳下去。可是阿爸天父只有叫他跟他讲说，那个病了38年的，就是那个你要去跟他讲话，就是那个你要去跟他说你要得痊愈，然后你要医治他。所以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就跟他讲了一些的话，然后叫他拿起绿竹台就走了。那个时候阿爸天父在天上一定非常喜悦耶稣基督做这样子的事情。耶稣没有医其他的人，他耶稣只有医这么一个人。那这是阿爸天父的旨意，他愿意，而且他遵行了阿爸天父的旨意。我们可以从天父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行。OK，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敌对者，比如说文士啦、法利赛人啦、撒杜该人，他们给耶稣基督很多的破坏和很多的这些的难题、很多的疑问、很多的这些巧妙的问答。比如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你可以当做那是好像是一种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你要看看耶稣基督的智慧是怎么样，结果你发现到原来耶稣的智慧是这么样子的，由神来的智慧回答的时候，你不禁在那边赞叹折服，你不禁会像那个百夫长说，这真的是异人。我们可以从敌对的角色里面来观看耶稣基督，你就明明白白知道耶稣在当时所造成的这样子的轰动，所造成的这一些的冲击，对当时代政治，对当时代的这个宗教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可以从敌对者，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叫天使。耶稣基督他说，我可以叫12营天使啊，我现在不是一个人啊，12营天使啊，那个时候可能12营天使的刀都已经快要拿出来了，只要等到耶稣基督命令一下，所有那些大祭司的仆人来拿耶稣的人，只要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他的刀就拔出来，那些人通通都可以怎么样，通通都可以把他们解决掉。但是当彼得拿着一把刀削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那个耳朵的时候，耶稣居然说，收刀入鞘吧。天使本来要拔出刀来的，收刀入鞘吧。你会看到天使也会很讶异的在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地上行走，怎么样在地上他爱这一些的罪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你可以扮演邪灵，不过我不太建议扮演邪灵啊，因为我个人曾经扮演过魔鬼撒旦的角色，在实际演舞台剧的时候，就发现到了我有一些的沾染。这待会我再跟大家讲的清，讲的比较详细一下。那么角色代替的时候，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里面的故事，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来看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对你、对我有什么样子的信息。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第一，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刚刚也稍微提过，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的脚中体验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做耶稣基督他说我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要去实践这一句话，再也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就是说按照我们角色的代替法，我们就是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走，耶稣基督所行过的每一个神迹，你就好像亲身经历过的一般。他怎么样传福音，他对撒该怎么传福音， 他对马太税吏怎么样传福音，他对那个可怜的那个有罪的女人为他抹香膏怎么样的传福音，他对那个百夫长那个税那个大臣那个生病的儿子他怎么样来传福音，那我们可以来学习他怎么样传福音，他怎么样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他怎么样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他怎么样释放赶鬼，释放那个格拉森的可怜的群鬼在他身上的人，怎么样赶出抹大拉玛利亚，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的。那么再也没有比我们透过角色代替法，我们亲身的走入耶稣的故事里面，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们直接从主耶稣基督领受他的教训。比如说耶稣说你说人子是谁，然后有人说先知啦，有人说耶利米啦，那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就说我说你是永生神，你是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这是我在天上启示你的，如果你那个时候就扮成是彼得的角色，你就跟耶稣基督这样讲，然后耶稣亲口告诉你说你是有福的，这是我在天上的阿爸父启示你的。弟兄姐妹，当你有这种看见，当你就领受的时候，好像是耶稣对你讲的，你信不信耶稣这样对你讲？ You can have it， 你可以有这样子的，好像在当时的情景当中，你主亲自对你说话，你好像是那个弯腰驼背十八年可怜的女人，跑到耶稣面前来，你跟耶稣讲说：“求你来医治我。”耶稣基督他就扶着你的腰，你就直起来了。我们可能身上都带了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疾病。我们可不可以当作那一些要求医治的人，好像主要亲自来医治你，那个又聋又哑的那个可怜的孩子的爸爸，那个可怜的孩子他本身他没有办法说话，也没有办法听见，还是说我们属灵的眼睛还没被打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我可能都还是一只瞎子，那我们怎么样被耶稣基督他把我们的眼睛开了呢？就像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说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 promise， 带着这样的应许来找到耶稣，说耶稣开我的眼睛，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做医治，得到释放，我们领受启示，领受教训，我们好像真的就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说，主耶稣他自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像你就在当场里面，耶稣说哎，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这个枝子就指着你的鼻子，就你是枝子，就好像那个很真实的，就是说 I am the vine， 我就是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枝子，哦，我好多的果实都会结出来，好像我可以直接的从耶稣基督得到启示，还有他的恩赐，他的差遣，好像我在提比利亚海边，我好像是彼得一样，耶稣说对我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句话不是对别人说的，不是对彼得说的，你在当一个彼得的时候，那句话就是对你说的，你爱我吗？那这个就是直接上你可以跟主的恩赐爱差遣，你的 revelation， 你的启示，你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第三，我们可以学习主的分辨的能力，分辨啊，我们在撒都该人他来问耶稣基督啊，都没有复活啊，这个一个人娶了一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啊，这个之类的问题啊，他的智慧的言语啊，怎么样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来回答，他怎么样来回答那些人，怎么样来问他这些的问题， 律法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哎，他马上就可以回答出来。我们好像就有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智慧。那耶稣基督的人际关系啊，他的妈妈、他的兄弟在那个聚会的外面说，他们要来见耶稣。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指着门徒说：“你们就是我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啊！你当时在演门徒的角色，耶稣基督就指着你，他说：“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母亲。”是直接跟耶稣基督发生了关系。这是神可以让我们有这些的分辨能力，有这些智慧的言语，我们有新的人际的关系，还有耶稣如何跟神之间有这么样子亲密的关系。啊，第四，从敌对者的角度得知如何抵挡主，明白人的悖逆和诡计。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耶稣说：“哎呀，我差你们去，好像什么？好像羊进入到哪里？好像到狼群里面去，所以你们要灵巧，像死。所以我们要明白人的悖逆和诡计，对不对？当耶稣啊。”被问到说：“哎呀，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耶稣才不会踏入这个圈套，对不对？那他们都知道他们有无穷尽的问题在那边问他们。耶稣知道当马太在宴请宴客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被问到：“哎，你的拉比是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吗？”那么这样岂不是他要去分化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吗？这是敌人的伎俩啊！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吗？当门徒走过麦地的时候，掐个麦穗吃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啊：“你的门徒怎么吃那个我们传统不能够做的事情啊？”哎，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动机是要来破坏拉比耶稣跟他们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识破他们的诡计？我们可不可以看出他们原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有 discernment， 我们有辨别，我们识破他不受黑暗势力的欺骗。OK， 然后第五，我觉得在默想当中哦，我们会从神那里获得能力，我们真的甘心的要走神的道路。因为你真的把自己放到里面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听过很多次，很多的很有名的牧师说啊，你真的要放到我们圣经的情景当中。可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比较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方式，真正的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我们真的看见，好像看见耶稣就在我们面前？那么弟兄姐妹 ，You are right， 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意象会被打开了，我们的意象会非常非常活泼鲜明，而且生动。那第三大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何使用这一个方法。那么，请你注意哈，请你千万不要用现代人的角度来读，我们要有谦卑的学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当时犹太人毕竟是2000年前。而且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有很多的风俗是你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大概要稍微知道他们的那些的风俗。比如说我刚刚第一个讲到路加第七章的那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如果你仔细知道他们的风俗，他们是躺着，对不对？我画过那个 diagram 给你们，他是躺着，是把脚伸出去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服侍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坐的，他是躺着。他躺着的时候，那个女人才可能在他的脚背上怎么样啊，哭啦，用头发擦干啦，然后用香膏抹上去啦，然后用嘴还去亲吻他。Okay， 那这个风俗我们要知道，他们原来他们的正式的宴席上面是用躺着，而且是斜躺的，而且一定是左手拖着他的腮，用右手去拿东西吃的。OK， 所以那个座位图呢也蛮重要的。那对于这种故事的背景和当时的风俗文化，要 要有点了解。又比如说那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基督，那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件啊很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按照摩西的律法，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必须要怎么样？
关在外面。
要关在外面，而且碰到人的时候他要说什么？
不洁净，
就是要警告，哎，不洁净，就是要警告听到的人要离开。那所以那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那个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一件的事情。那耶稣基督根本就不应该用手去摸他的，因为你一摸他是变成什么？耶稣基督不洁净了。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拉比，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很遵守神的律法的。可是你在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待会会用这个来做一个 example， 你会看见到神的爱，你会看到那个爱超越了律法。但是这个风俗我们必须要有知道，我们才能够看出其中的这些的奥秘。又比如说当时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来往？没有来往，对不对？那个约翰第四章他有讲到井边的妇人。可是你把这个 idea 先有了以后，你再去看耶稣基督讲说谁是我的邻舍，他当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去爱这个什么被害的这个被强盗害的犹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故事对当时听到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 shock， 是一个震惊。那个他主要带出来的里面的那个意义呢，远超过我们平面上我们了解的程度。所以我们对要当时的风俗习惯文化我们要有些的了解，不要让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OK， 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嘛，撒玛利亚人好像没什么意义，可是在当时是一个 big deal，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对故事的背景和当时文化有一些的了解。好，那第二，把自己带入故事当中的各个角色，一一照着经文的叙述，好像电影的剧本一一的演练，好像一个故事演练一次以后呢， OK， 我现在演了耶稣啊，我现在在演门徒啊，我现在在演旁观者哦，我现在在演这个被医治者，我现在在演这个被释放的人， OK， 这个整个的角色呢，同一个故事呢你就演了五六遍， OK， 但是按照经文的好像电影的剧本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要按着各种的角色配合着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记住当你在想象当中所看到的那个图像，甚至是一段很短的一段的影片，要把他的声音把你自己的感受要融入这个意象当中，以至于你日后在回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其实呢只要回想出那些的图画那些的影片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段经文在表达什么样子的意思。
我们写下主给我们的亮光，我们默想咀嚼主角它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你还真正的发现到我们跟随的主是这么的伟大，这是最重要的目的。这角色代替法的这个读经的方式最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带进跟主耶稣基督面对面，我们真正的发觉到里面耶稣他不是平面上的耶稣，白纸黑字里面的叙述的耶稣，他好像跳出来，他从圣经里面跳出来，把你带到他的故事里面去，把你带进那个情景当中，然后他跟你说他如何的爱你。我们有一些的操练，但是我先把结论先讲完，讲完以后我们操练一次，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我的结论第一哈，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相信会更加认识耶稣，更加的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在多方面多层次的看到主的作为，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操练的一件事情，我们操练了和主之间的互动。You see， 我们在这个默想，在这个角色代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常常跟耶稣基督有对话。那么这个在对话的这个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无形当中呢，你也操练了跟神之间的互动。弟兄姐妹，我几乎可以100%的确定，我们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的话，在我们人生的以后的日子当中，有一天神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讲话。我几乎可以很打包票要这样子跟你讲，如果你真的用这种方式来读经的话，神会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讲话。这是神给我的一个 hint， 神给我的一个亮光。那操练跟主之间的互动，按着经文直接从主那里领受他的启示，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这个方法角色代替读经法啊，是目前为止只限于用在四福音书里边。倘若我们将来成熟运用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扩展到其他新约的书信里面，好像使徒保罗或者是使徒彼得还有使徒约翰等等他们呢怎么样在传福音教导，还有他们牧养怎么样来帮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成长。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实际上是从使徒的角度他这样子的角色去明白去了解。那如果更成熟以后呢，甚至我们还可以更深一层扩到旧约里面的故事当中，也可以得到像旧约里面的先知啦、祭司啦、君王啦，从他们的事迹当中呢，好的事迹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经历。假如你是有启示性还有你在教会的比较有职分方面那么你可以从先知跟君王他们这些事迹当中呢，你可以得到提升当然还有许多旧约里面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境界这个就是角色代替读经法的一个应用可以扩及到其他的地方。那第三结论，第三我透过这个方式以后呢，意象会被打开了，因为我们在默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意象的层次就会被提升起来。我们由静态到动态，到立体的，到清清楚楚的彩色。OK， 因为有些的画面呢，必须是要有彩色的哈，比如说人家加利利湖哈，加利利海边啊，那些都有彩色的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默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意象会被打开。那么再一次强调，经文不是平面的叙述，他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好像是对你跟对我所说的那么样子的真实。第四个结论，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涂抹洁净，因为用这个方式呢，演了邪灵污鬼而留下的破口。不过我刚刚说过，暂时邪灵污鬼的这些角色我们不要代替，免得你沾染到。如果万一呢，故事当中有邪灵的角色的，我虽然没有去演他，但是故事当中因为提到了邪灵的东西呢，那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就宣告弃绝因为这个方式受到邪灵影响，我在灵界里面宣告宝血，主耶稣基督宝血涂抹遮盖并且洁净不许那个邪灵进来有偷窃杀害毁坏的事情。这个所以我们特别在处理到有一些关于邪灵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是为了大家的这个 safety 啊，安全的理由啊，免得大家啊会害怕啊，有些人会害怕。好，接下来我想我就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有一个 example 啊，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哈，马可福音啊，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哈，40节到42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哈，40节到42。OK， 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好，我们就用这个短短的三节哈圣经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在这里面。总共有几个角色？
长大麻风的，
长大麻风的
耶稣，
还有一个是门徒，门徒在旁边看到。O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三个角色，我们来用角色代替法，我们来读这一篇三节经文。那记得我刚刚跟大家提过了，有一个 background， 对不对？有一个这个背景，就是长大麻风的应该怎么样？离开什么？离开人群，不应该来找耶稣的，对不对？那长大麻风的必须要跟人家讲说他长大麻风，所以大家就跟他闪一边，就不能跟他碰到，因为长大麻风碰到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就怎么样，就不洁净了。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根本就不应该怎么样跟他接近，更不要说要去摸他了。所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蛮深的意思。那我们呢，现在呢，就请大家啊 ，relax， 放松，把眼睛闭起来。我先带你们去演一遍 ，OK？ 你们要我所说的啊，那成为以后你在自己默想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照我这个方式来默想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哈。但是呢，我先用长大麻风这个角色。再来我用耶稣的角色，再来我用门徒的角色，我们来看同样一个故事，三个角色，好不好？ OK， 好，我们大家请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真的求主耶稣基督啊，你启示的灵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把我们众人带入当时的情景当中。哈利路亚，耶稣，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主要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这段故事当中，主要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亲口说话。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还是恳求你，因为我们人有些时候是带着一些的疾病，主啊，我们但愿这三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属天的医治。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个三节当中给我们一些的亮光，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面、属灵的知识上、爱心上又长进。感谢主，谢谢主耶稣，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请大家仍然闭眼睛哈。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你就是那长大麻风的，你听见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我听见耶稣曾经在一个会堂里面把一个污鬼赶出来了，我听见这个消息了，耶稣既然可以把污鬼赶出去，我的大麻风他也能够把他赶出去，因此我得知耶稣基督要从这个地方走过，我就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遮遮掩掩远避人群，我就来到了路旁，我远远看见，我远远看见耶稣基督就从山上走下来，他的前面有门徒，他前面后面有一些的人在跟着他在讲话，我耐着心隐藏在树丛当中，不让人家发现，因为摩西的律法说我要远离人群，因为摩西的律法不准我接近人群，但是耶稣，耶稣是我一个希望，耶稣是我一个盼望，我看准了一个机会，我逮到了一个机会，我上前去，我跑到耶稣的面前来，我求他，我看到耶稣，耶稣啊，耶稣啊，我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我就说，耶稣啊，你若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了。哦，这时候心里面七上八下，耶稣基督他已经知道我是个长大麻风的，他看我的脸，看我的脖子，看我的手，他就知道了。哦，我的心里面真的是惶恐，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不应该来找他的，按照了摩西的律法他可以把我一脚踢开，说我这个不洁净的人，我是一个被咒诅的人，但是耶稣，耶稣有像那一些告诉我耶稣的样子的人吗？告诉我耶稣是爱罪人的人，耶稣能够接纳我吗？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我心里面实在不晓得耶稣他肯不肯洁净我，他有这么大的医治的能力。这个时候耶稣他好像他的衣襟稍微动了一下，我居然听见他说我肯，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他的手就摸在我的头上，摸在我的颈项上面，他就说你洁净了吧。突然之间我原本结疤的地方，原本结疤的地方很难看的一块一块的地方，还有一些牛绒的地方，突然之间刹那之间那一些都结疤了，那一些突然黑黑的那些结疤的颜色就不见了，我突然发现到我痒的地方也不再痒了，我突然发现到牛绒的地方也不再牛了，哦，我突然发现到我原本黑的我那些疤痕都不见了，我的肉突然之间变成了好像刚生下来婴孩那么白那么嫩，我得到，我得到洁净了，哈利路亚，我站起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在耶稣的面前欢呼，我在耶稣的面前跳跃，哈利路亚，耶稣你是真的，哈利路亚。这是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他的角色，我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医治，耶稣基督他有爱心，他肯，他还摸了我这个被律法所咒诅的麻风病人，感谢主。再来，弟兄姐妹，同样的故事，我们来当耶稣基督，你就是耶稣，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正在走耶稣基督的脚踪，按着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按着主的脚踪行，你从山上走下来，你远远的看见一个人躲躲藏藏，你看他的衣服，你知道那个是一个麻风病人啊，麻风病人，麻风病人是要远离人群的，他是要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被咒诅的，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交往了，他不仅肉身要痛苦，他的心灵也要忍受的跟家人分开来的煎熬，
知道他来找我。这个时候，你抬头仰望天，阿爸父啊，我该不该？我该不该医治他？阿爸父啊，我们是完全的，你让我来做一个完全的人，你要我来破坏摩西的律法吗？你的慈爱有超过摩西的律法吗？这个时候你抬头仰望天，阿爸天父给你一个记号，孩子，你医治他吧。所以你知道天父的心意。这个时候这个麻风病人已经跑到你的面前来了，他已经跪在你的面前了，他说，你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了。你就看着这个可怜的麻风病人，他是这样子的畏畏缩缩，他是这样子的这么样子的绝望，但是却又带着盼望，带着希望来到你的面前来。他知道你手有医治的恩膏，他知道你可以为他做绝境，他知道你有这个能耐，他只问你肯不肯。你心里说我肯我肯我肯，于是你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原来阿爸父早就给你的信号说医治他吧。你的慈悲心肠，你的 compassion， 你的怜悯就发出来，于是你把你的手，明明知道在旁边很多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不应该去碰他的，可是神的爱远远超过了这个律法，于是你把你的手搭在他的头上跟他的颈项上面，于是你就发话，你是说你洁净了吧。你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话，立刻你看到麻风病离开了他，麻风病菌立刻闪得远远的，立刻这个人身上所受到的捆绑，所受到的这个病魔的折磨，他的疤痕，他的牛绒，他的脸上的那些丑陋的那个面貌，突然之间完全的恢复的正常。这时候你从看到一个绝望的脸孔，突然之间变得满有盼望，满有望哦，因为他可以重新再回到人群里面来了。哈利路亚，他看到，你看到他站起来了，你看到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见他充满了希望。哈，阿爸父，你又要得荣耀了，阿爸父要归一切的荣耀给你。哦，这个人又从再一次见证了神的爱在他的身上。这是耶稣的角色，耶稣基督他肯为每一个人医治，凡到他面前求医的，耶稣基督没有一次记录说他拒绝的。主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色，第三个角色就是门徒。门徒就是走在耶稣基督旁边的，你就是门徒。耶稣基督刚好在山上讲完那个八福的时候，他下山了，你就跟着耶稣基督列在他的面前，挡开那些人群。这时候你远远的眼角突然瞄到一个人在旁边躲躲闪闪的，哎呀，你知道哈，这个是个麻风病人，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了。哈，这个麻风病人也敢来找我们的耶稣开玩笑？我们耶稣基督是拉比耶，是遵守犹太律法的拉比耶，怎么会跟你们这些不洁净的被律法上所咒诅的人来接近呢？哈，我还是赶快把耶稣把他挡掉吧。诶，这个小子倒很会溜开来哈，我挡他左边呢，他就窜到右边去了。诶，怎么一个不小心呢？诶，这个人就居然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了下来，还跟耶稣说话。哦，我的天哪，拉比呀，
我们跟随的拉比亚，你知道这个人是被律法咒诅的，拉比亚，请你赶快打发他走吧。拉比亚，你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受到沾染啊，你会得到不洁净啊。拉比，你不洁净，我们做你门徒就不洁净了。拉比，请你赶快打发他走吧，不然我被他传染，我们是不是都要变成麻风病人呢？拉比亚，拜托你啊！可是你惊奇的发现，耶稣基督非但没有赶他走，耶稣基督反而他用了一个你听到以后你的心都快要碎掉的那种语调，那种慈祥的声音，居然你听到耶稣说我肯，而且耶稣基督不可以啊，你怎么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你不晓得这样子放在身上，你是会得到传染吗？你也会不洁净啊！天哪，我还要帮你洗衣服吗？天哪，耶稣啊，他不洁净，你不可以啊！可是我们的耶稣居然说：“你洁净吧。”Oh my goodness！ 我太惊奇了，这个人身上这么脏，这个人身上这个肉，这个没有一处好的地方，居然他的伤疤，居然他那个丑陋的那些那个大麻风的疤痕，居然一下子就不见了，大麻风居然离开了他，哇，他的皮肤突然之间就好像小孩子一样那么白嫩，哦，我就看见这个一个大麻风的人，他得到洁净了，他在那边欢喜跳跃快乐，我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微笑的站在那个地方，哦，他也在感谢阿爸的父神，哦，是的，主啊，感谢主啊，我们的耶稣使他得洁净了，感谢主啊，我们不是不洁净了，我们也洁净了，哦，我们的耶稣真伟大，我们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耶稣他居然可以让大麻风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哦，这就是我要跟随的拉比，我跟随对了，这就是我们永生上帝的儿子，我要跟随他，赞美主，我跟对了耶稣基督，哦，是的，我要看，我要跟随他，我要跟随他，他到哪里去就能够医病，他到哪里去就能够赶鬼，哈利路亚，我找到我的弥赛亚了，哈利路亚，这就是门徒看耶稣基督，他在短短的三节里面看见耶稣把一个麻风病人完全的医好，门徒所看到的这种震撼可能比麻风病人还要大。那我们的最后这三个角色都已经演练过一次了，那么现在就是你要记住你所三个故事三个角色当中那个图画是什么，这个图画现在就要进入到你的脑筋里面去。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他跑过来求耶稣基督跪下来说了一句话，那么当你想象你是这个人的时候，你身上可能有长大麻风的疾病，甚至在以后如果你有疾病的话，你要求神医治你的时候，你现在就好像可以把这一段的这个图画跟这一段里面你的感受呢，好像就把你的病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你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的手，他说他肯医治你，他要洁净你，所以他的手碰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那种爱，感觉到他那种的温暖，感觉到那种他的那种慈心震动的那种发出来的那种爱，让你真的能够感受到，所以你就好像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的手 温柔爱的手正在抚摸你，正在医治你啊。这是第一个图像哈，还有一个很短短的这种感觉，甚至他的声音，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都可以把它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当中，这个活动意象当中。那第二个就是你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在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你很怜悯他，你从神那里得到那个爱，从你的生命当中倾倒出来，于是你就好像耶稣一样，把他的头啊，长大麻风啊，这些病患的地方，手很温柔的用爱抚摸他，使他得到医治，使他得到洁净。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从事、去运行那个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会好了。那么常常在这样默想这个意象当中，好像真的跟随了主，医治了这个长大麻风的。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操练啊，这样子的啊意象的操练啊，这是角色代替。读经法里面所带给我们第二个啊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耶稣基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你好像这个耶稣亲自医好了这个麻风病人一样。那第三个就是从门徒的角度来看，门徒的角度就看到耶稣基督，他不忌讳律法上面的要求，他完完全全用爱来接纳罪人，接纳这个被律法所咒诅的麻风病人。耶稣用爱成全了律法，让这个律法在爱的之下呢被超越了，让这个麻风病人，让这个门徒里面这个印象当中，主永远是这样子爱那些这个世界上啊被律法所遗弃抛弃的人啊，这就是一个印象。这就是好像是一个目击者看见耶稣基督他在拯救，他在医治这些啊麻风病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也很感谢主哈。大家都可能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玩很多的话剧、舞台剧哈，所以我自编自导自演呢。我有20出这个剧本哈，那因为干导演了，所以每个角色啊，在演戏的当中呢，每一个人的角色他在想什么，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他要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做，这一些呢，我都搞得清清楚楚。那就从来没想到，原来导演的手法还可以用在读经方面。这样感谢主啊，盼望啊这样的方式呢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啊透过这样的方式真的提升我们意象，真的在意象的当中呢，按着这个经文呢直接从神那边来领受。 OK